犹太复国主义，当不公成为法律，抵抗成为义务。一个诞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殖民逻辑项目，以民族主义为洗礼，以宗教救赎为幌子推向市场，如今已成为现代世界中最主要的苦难引擎之一。悲剧不仅在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而在于所谓的文明世界如何扭曲其法律、语言和道德来为其辩解。被围困的不只是巴勒斯坦，是真相，是正义，是人性本身。弥赛亚狂热，内塔尼亚胡的灭绝战争。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10月7日之后援引圣经修辞呼吁消灭亚玛利，并将这场战役描述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之间的战争，他不仅仅是在暗示一场军事行动，他是在宣布局部种族灭绝的十字军。这是以神圣权力为幌子的弥赛亚民族主义。在犹太经文中，亚玛利指必须彻底消灭的敌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并非巧合，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真面目，极端民族主义与末世军国主义的毒性融合。一场披着神学优越感外衣的殖民定居者运动，它正在吞噬一个民族的灵魂以及世界的良知。现在去吧，攻击亚玛利，将他们所有的东西完全毁灭，不要怜悯他们，杀男人和女人，孩子和婴儿，牛和羊，骆驼和驴。撒母耳记上15:3。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犹太教。以色列宣称自己是犹太国家，但犹太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比以色列国家古老数千年，它是一种植根于正义、记忆和道德律法的信仰。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声称代表所有穆斯林，甚至梵蒂冈也不声称代表所有基督徒，但以色列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利用这一主张来压制异议，将批评定为犯罪并逃避责任。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的政治运动，植根于欧洲的种族逻辑和殖民权利。它诞生于1897年，并在1933年通过哈瓦拉协议与纳粹合作，将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同时破坏了由犹太人领导的反法西斯抵制德国的行动。他使用了如今会被称为恐怖主义的策略爆炸、暗杀和种族清洗，以驱逐英国托管当局和巴勒斯坦原住民。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在纳克巴期间驱逐了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抹去了他们的村庄，并重写了历史叙事。从那时起，以色列作为一个种族隔离政权运作，吞并土地，拆毁房屋，逮捕儿童，并实施军事占领，违反了国际法的每一项原则，违背盟约。这不仅是国际法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还违背了犹太律法哈拉哈，其中包含严格的战争规则，必须保护平民，在攻击前必须向城市提出和平建议，不得破坏果树，必须人道对待俘虏，禁止饥饿、滥杀和不必要的残忍行为。这些法律不是可选项，他们是拖拉，而以色列系统性的违反了每一条。他故意轰炸学校、医院、面包店和避难所，他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他封锁了援助，摧毁了水务基础设施，切断了超过200万人的电力，他夷平了果园，拆毁了房屋，并对整个社区进行了种族清洗。这不是防御，这是亵渎，对犹太律法、犹太伦理和犹太人与上帝盟约的背叛。皮库阿赫奈费什和贝采莱姆埃洛西姆。传统犹太教认为人类生命是神圣的，皮库阿赫奈费什原则救命的义务几乎凌驾于所有其他戒律之上，生命具有无限价值，夺走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是亵渎上帝之名。此外，犹太教教导说，所有人类都是贝采莱姆埃洛西姆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创世纪1:27，这包括巴勒斯坦人。加沙的每个孩子都带有神圣的印记，每一个被埋在废墟下的女人，每一个被无人机处决的父亲，每一个因围困而挨饿的家庭，都带有上帝自身形象的火花。否认他们的人性就是否认上帝，以上帝的名义谋杀他们是希鲁尔哈谢姆对神圣的亵渎。大卫对歌利亚， 以色列喜欢将自己描绘为敌对地区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实际上，它拥有中东最先进的军队，得到美国无条件支持，并配备了被称为参孙选项的核武器。然而，他用子弹回应儿童投掷的石头，他用2000磅的炸弹回应哈马斯的简易火箭，几乎全部被其铁穹拦截。他在整个地区也门、叙利亚、黎巴嫩、伊朗进行预防性打击，并在遭到反击时高喊恐怖主义。他将犹太人的创伤武器化，以证明大规模谋杀的合理性。但世界正在改变，眼睛正在睁开，残酷行为再也无法被虔诚的语言或对过去苦难的诉求所掩盖。鲜血太显眼了，尸体太多了。美国的共谋。美国作为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长期以来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批评以色列的决议。但他走得更远。在2024-2025年间，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及多名 ICC 法官实施制裁。此前他们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因在加沙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发布了逮捕令。美国还针对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别报告员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内斯，因为他敢于说出真相。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国际逮捕令的对象自由旅行，并受到西方领导人包括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的欢迎。西方媒体和最道德的军队，他们称以色列军队为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这句话被反复念诵如圣经，而他们却向难民营投掷美国制造的炸弹，屠杀等待食物的平民，并针对记者、医生和儿童。西方媒体所谓的真相守护者也加入了共谋，他们将西岸的定居者私刑团伙描述为冲突，他们掩埋被谋杀的巴勒斯坦儿童的名字，同时放大每一个以色列的主张，无论多么毫无根据。他们将反犹主义的指控视为压制异议的武器。以色列士兵发布视频，在被掠夺的巴勒斯坦家中跳舞，嘲笑死者，庆祝流离失所。这没有被隐藏，这没有被否认，这是被炫耀的。纳粹罪行的怪诞倒置，纳粹秘密杀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嘲笑世界，挑战他来阻止他们。对人类良知的战争。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它是对人类的罪行。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从 F-16 战机上投下$100,000的炸弹，落在居住在$20帐篷中的家庭身上，这不是战争，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攻击。看到被烧焦的婴儿尸体以自卫之名被正当化，是对道德理念本身的侮辱。以色列可以切断加沙的网络，就像它切断了电力、水和援助一样，但它保持网络畅通。为什么？因为它希望世界看到，这是心理战，这是一个威胁，看看我们能做什么。要知道，没有任何法律、法院或原则能阻止我们。这不仅是针对加沙的战争，这是针对同情的战争，针对真相的战争，针对你灵魂的战争。违背盟约的代价。盟约不是杀戮的许可，它要求正义、怜悯和谦卑。托拉警告说，当以色列违背其道德义务时，上帝会收回他的恩宠。如果你们不听从我，我将把你们分散在列国中，并拔剑追赶你们。利未记26:33。犹太复国主义打破了这个盟约，他将土地和权力变成了偶像，他抛弃了寡妇、孤儿和外邦人，他将应许之的变成了墓地。清算不可避免，法律上、历史上和神学上，正义之神不可被嘲笑。盟约不是武器，每个孩子的血从地上呼喊，回响着对该隐的警告。你做了什么？你兄弟的血从地上向我呼喊。创世纪4:10。结论：今天在加沙犯下的罪行不仅是针对一个民族，而是针对一个原则——所有人类生命都有价值的原则。当世界看着加沙燃烧时，被摧毁的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是正义、法律和人类尊严的意义本身。犹太复国主义颠倒了世界，它将战争变成和平，殖民变成自卫，屠杀变成道德。 他腐蚀了国际机构，压制了说真话的人，劫持了一门古老的宗教来为民族主义的征服议程服务。但这不是终点，历史尚未结束。他对那些选择权力而非道德的人不会宽容。没有哪个帝国能永远持续。那些将利益置于正义之上，将残酷置于同情之上的人将面临正义。在一个不公成为法律的世界里，抵抗不是犯罪，它是一项义务。